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走色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及娱乐，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尼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内政部正加雅布拉为巴布亚和平地区首长宣记的金玉表。第二，内政部的目标是2024年地级所长选举的选民占与率达到80%。第三，来自36个国家的选举访问计划代表，在投票站监督地级所长选举的计票工作。第四，日照大使。克服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第五，印度尼西亚准备主办2026年世界科学论坛。第七，国家住房户能自产资质300万套住房计划。第七，辽宁青岛印尼劳工保护服务中心陪同127名被若府州居住途径的印尼劳工反馈。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内政部副部长 Ripka Haluk 表示，加雅布拉是在巴布亚土地上进行和平地级所长选举的金玉表。印尼内政部副部长 Ripka Haluk表示，加雅布拉是在巴布亚土地上进行和平地级所长选举的金玉表。于本月27日周三，里布卡哈鲁在加雅布拉监视2024年地级所长选举投票场时，认为由于地级政府和巴布亚地级领导协调论坛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投票阶段紧张顺利。他希望巴布亚乃至整个印尼的民主党能够运转良好，并能够从和平的地级所长选举结果中选出好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巴布亚代理总督 Ramses Limong 承认，到目前为止，该地区的条件有利，投票进程顺利进行。印尼内政部副部长 Bima Arya Sugiarto 表示，政府的目标是2024年地级所长选举的选民参与率达到 80%。一本月周三，米玛在视察雅加达投票站后传达了这一信息。不过，他表示， 政府意识到参与目标有可能无法实现。除此之外，他表示这一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因为与2024年大选相比，2024年地级首长选举的投票点数量有所减少。此前，印度尼西亚大选委员会成员伊南霍利在雅加达的另一个场合表示，该机构的目标是2024年地级首长选举的选民参与率达到 82%。 印尼大选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选民名单上登记的选民中高达 81.78% 的选民仍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与此同时 81.42% 的人在2024年印尼国会立法选举中行使了投票权。2024年选举的永久选民名单上登记的总人数为2.4亿，80万之间222个人。因印尼大选委员会邀请来自36个国家的选举访问计划代表在投票站以及直接监督2024年地级首长选举的计票情况，例如以本月20日星期三在东加瓦涉水达马麦安路04号投票站。据安达拉介绍，选举访问计划的代表来自东帝汶、丹麦、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多个国家，他们有兴趣亲自参观04投票站，因为它很独特的，有唐人街主题，有热闹的巫师和灯笼装饰。Domingos 东帝汶代表之一、前任东帝汶大选委员会副主席的他承认，他很高兴能够目睹印度尼西亚同时进行的地级首长选举竞选。Domingos 解释说，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即三名女性候选人将领导东加瓦省。他表示，这表明印尼确实前置妇女解放，并帮助妇女成为地级领导人。共有三对候选人，分别是露露·努尔哈米达、鲁克曼·努尔·哈基姆、科菲法·印达·巴拉万萨和埃米尔·埃斯蒂安托·达尔达克和特里·里斯马·哈里尼和凯伊·哈吉·扎鲁·阿扎·阿苏姆达。他们正在参加2024年东加瓦地级选举。印度尼西亚驻土耳其大使阿马德里扎尔·布纳玛强调了全球合作在不牺牲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性。他以本月26日上周二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MOSIAT EXPO 2024及20商业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里扎尔大使在致辞中表示，在2022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印尼成功推出了一个涉及全球伙伴关系的实现公平能源的国家平台，即正义能源转型伙伴关系。以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安达拉东行时收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安加拉大使馆的一份书面声明。Rizal 表示，能源转型不仅仅是低收获经济挑战，而且是全球正义问题。他表示，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一挑战。Rizal 大使进一步表示，共享能源转型伙伴关系是体现印尼全球领导精神的合作模式，重点关注低碳结束和不回形资金，鼓励共享能源转型。印度尼西亚积极参与该论坛，反映了即致力于整体全球正义、包容性贸易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坚定承诺。印尼在匈牙利第11届世界科学论坛闭幕式上，被指定为第12届世界科学论坛东道主后，表示准备于2026年举办第12届世界科学论坛。国家研究和创新局首席秘书努特阿里斯苏斯蒂宁加率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主席2024年世界科学论坛，对于被选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他表示非常自豪。于本月27日星期三在雅加达安达拉东新市报道，努特强调印度尼西亚已准备好欢迎世界科学家参加这一享有盛意的活动。该活动将科学界、政治制定者和全球社会联系起来。其他主题是科学促进全球复原力和公平。印度尼西亚的主办官以严格的选拔功成名不可分。印度尼西亚与土耳其和越南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竞争。在与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的双边会晤中，印度尼西亚表示坚定致力以举办世界科学论坛，关注科学领域的转型、平衡和政治效率等重大全球问题。第12届世界科学论坛预计将加强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创新中心和通过科学克服世界挑战的先锋的地位。国家公共住房公司总裁穆迪·萨迪瓦苏尼罗表示，他准备通过缩减其拥有的资产来支持 Prabowo Subianto 总统的300万套住房计划。安达拉东新市园林雅加达一本月27日周三，穆迪表示，在准备300万套住房时，指定为补贴住房的住房站中开发项目和商业住房的20%，这些住宅还将建在土地上，或者在土地仍然较大的地区建造有的房屋，以及在城市地区建造公寓或公寓等居住房屋。穆迪表示，国家住房局建造的300万套房屋不仅在爪哇岛进行，其中一些位于北卡拉、棉兰、达朗格拉玛、吉冈和邦多亚、旺加西等城市。此前，住房和安置局部长马鲁阿拉西拉也解释了，目前每年提供300万套住房的各种努力，包括在农村地区建设200万套住房和在城市地区建设100万套公寓，这是优先计划之一，特别是对于的收入实际所涉及的300万套住房有各种融资计划，包括针对某些类别的免费住房计划。 本月舟山辽宁勤到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服务中心北通遣返127名被马来西亚柔佛州居住主警的印尼移民工人。辽宁勤到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服务中心负责人伊玛姆利亚德表示，多达127名印尼移民工人从印尼驻新山中领事馆出发，前往巴丹市巴丹中心国际渡轮码头，13时左右抵达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抵达巴丹岛中心国际渡轮码头后，所有被居住的印尼移民工人都被安排乘坐两 Trans Batam 巴士前往巴丹岛的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服务庇护所。在庇护所期间，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的个人足迹将被记录，并记录他们被从马来西亚 Johor Bahru 居住出境的原因。数据收集完毕后，印尼农民共将返回各自的家乡。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外交角落的节目。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集的主题是中国在上海奇妙印尼的享受团，接讲印尼旅游目的的推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旅游部合作，于2024年12月22号日在上海举办近在印度尼西亚销售团，在这一转型方式宣传印度尼西亚。在这活动时，印尼为吸引中国游客在印尼享受多元化体验而不断做出的努力，销售团活动成功地促进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商业参与者之间业务合作的发展。在这在上海金广光长举行的小首短，出席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旅游行业的四位商家，包括旅游代理商、酒店和旅游景点，以及找过四位来自中国的旅游行业商家。商业人士特别会议还介绍了印尼旅游业的最新发展，以及各种潜在的创新旅游导展。接着2024年11月，已有13家国内航空公司和来自中国的航空公司开动了从中国40个城市飞往雅加达、巴厘岛、曼纳多和班达岛的这张航班，运力高达110万个座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 Berlianto Sitongkir 强调了上海对印度尼西亚旅游业的重要性。他表示，上海以这为据，中国大陆驻境游客贡献前五名，因此只是吸引游客前往印尼的战略市场。本联多进一步解释说，这为印尼进入新的目的地提供了许多黄金机会，例如南面芭蕉、多巴湖、曼达里卡和利库邦。四个目的都是印度尼西亚的超级优先目的的，波罗夫都是第五个超级优先目的的。参加销售团的印尼企业界人士介绍了巴厘岛、科莫多岛等印尼多个游记的目的的，以及五个超级优先目的的。这一印尼驻上海总领事在销售团开幕时所传达的信息一则。接着自己的印尼旅游部还转达了将巴厘岛、 大教中有个探索印尼几大游击利用目的的中心的计划。印尼利用不同亚利用营销团队主席 Yusrani Budiusron 邀请中国游客参观的古邦热热波罗夫都火山、曼达里加、南面巴火和伊真火山等七大目的的。中国是印尼旅游业的中国是印尼旅游业的重要市场。2023年中国赴印尼旅游人数将达到78万及前924人次，远超255,500的人次的目标，361,500的名旅客。印尼旅游部的目标是到2024年有150万中国游客到印尼旅游，同时中国仍然是印尼外国游客贡献量最大的三个国家。听众朋友，外交角落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集历史上的经典开始中，1979年4月28号，是新西兰航空公司在南极洲的埃雷布山坠毁。 听见没有？然后是今年印度尼西亚结束，听见没有？然后是今年印度尼西亚结束热带。每年十二月二十八号，今年印度尼西亚结束了。该日期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2008年第24号总统令决定。印尼植树节正在鼓励人们更加热爱的环境。人们需要了解植树造林对已恢复森林和土地资源破坏的重要性。希望印尼植树人也能鼓励年轻一代参与保护自然，通过种植和爱护树木来创造更好的生态系统。最后是纪念国际动物日，每年四月二十八号纪念国际动物日。该纪念最早由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于2015年发起。纪念国家动物日的主要目的是邀请人们更多的了解动物故事，并保存它们。在这纪念活动加封苏亚迪的生日，苏亚迪在系列电影《15年》中饰演巴拉典教授。巴拉典是印度尼西亚艺术家和动画人物，为民主动画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举办国家动画日是为了让印度尼西亚人民仍然记住巴拉典的服务。国家动画日还邀请许多人重新利用动画和故事来指导儿童的增长和发展。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经典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Thank yo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古的话题是关于印度尼西亚为 INCU 塑料协议谈判的运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环境部副部长 Nasendro Priyono 在韩国釜山进行的国际塑料大会上，邀请所有代表立即开始谈判，以鼓励批准与塑料有关的国际协议。 Nasendro Priyono 在韩国釜山进行的关于制定包括海洋环境或 INCU 在内的塑料污染的自由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全体会议上转达了这一点。塑料污染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旨在制定一项关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污染的自由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会议于11月25日至12月1日举行，正在结束谈判，最终决定并批准协议文本。在开幕式上，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视频信息中表示，人类过度依赖塑料的便利性导致塑料垃圾场次数及增长。据他说，现在堆积在海洋和河流中的废物正在危及自身后代的生命。他还希望在会议的一周内能够就塑料污染达成协议。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Inger Andersen 表示，塑料污染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是结束世界塑料污染危机、保护环境、健康和未来的历史性势头。塑料污染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之前进行了以色列部长级会议，注意协商和以观察员的讨论，共有3800多名代表、117个国家和600多个观察员组织登记参加塑料污染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塑料污染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主席 Luis Farias Valdivieso 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创新、循环和合作来替代塑料。他还邀请所有议会职克服分歧，利用对话，根据集体愿望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塑料废物处理协议。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故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Jangan pernah bertanya mengapa ku mencinta, jelas sudah di mata, apalagi di hati. Bukan sekedar kata, kata-kata-katanya dirangkai, dibelai, jadi kalimat cinta. Bilakah nanti kau sadari ini bukan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米黑流传。对于那些热爱极限旅游的人来说，可以在哥伦达洛省米黑流村尝试漂流的感觉。雷纳河蜿蜒，穿过这个村庄，有一条500米长的河道，河水景致，可以看到大岩石。地点位于阿斯巴拉嘎区。从哥伦达洛加拉鲁林机场到这个村庄，可以使用陆路交通，距离约为60公里，接近2个小时的旅程。米黑流村是南都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环中区，该村庄被列入咸丰村。因为它于2022年在卓维流村落成，米黑村的主要景点是雷纳，一条流经村庄的河流，水非常清澈，游客可以享受500米长的漂流体验，转过数个挑战肾上腺素的急流。还有一个水深约3米的天然泳池，是休闲洗水的理想场所。对于动物爱好者来说，米黑流村也是远距离观赏苏拉威西特有动物侏儒的目的的。这种相对稀有的动物生活在这个森林公园中和在苏拉威西岛，这种之一是在哥伦达洛的国家公园或米杰哈比比的大森林公园。这个村子就在北京森林公园门口， 除了自然美景外，密黑村的人们还积极生产红糖和各种水果，可以作为游客的纪念品。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色节目 Warna Warni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卢舍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说关 Nusantara Keris 乱简介。 2005年4月25号 Keris 获得印尼 Keris 短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接着印尼 Keris 短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做19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张展览。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举办题为《印度尼西亚格里斯短简魅力展》的印尼格里斯短简展览。通过这次展览，印尼国家博物馆邀请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印尼格里斯短简的历史和文化，不仅补给先准的生活、历史、艺术，甚至制造技术也可以在这个展览中找到。听众朋友，在努桑达拉格里斯印尼短简展览中，展出了约200件格里斯印尼短简系列，包括爪哇和马杜拉短简家具、时钟、东爪哇、梭罗、热热、苏达、金里文和黄丹。格里斯短简家具遍布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王家溪、布吉斯族、整个苏拉威西岛和加里曼丹岛、苏巴岛和苏巴瓦岛，以及巴厘岛和鲁姆岛的格里斯印尼短简著。展出的各种藏品均来自国家博物馆，以及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格里斯，以及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格里斯印尼短简秘书组成员的格里斯印尼短简巡夜展一次的贡献。除此之外，展览中还展出文化部长法利尊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普拉沃·苏比安托的格里斯印尼短简手掌。格里斯努桑达拉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12月在努桑达拉格里斯短简魅力展览会中，展示的不仅仅是短简系列，还有与其历史功能和制造技术相关的信息，还展示了瓜伊铭文公元9世纪和加朗登啊铭文公元820年等考古证据，展示了马来短简自古以来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还展示了印尼短简自古以来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还展示了巴纳达兰寺庙和苏古神庙等寺庙的浮雕，描绘了格里斯印尼短简的制作和使用过程的。这就没有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ruising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cross the sea,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inside of me. I will find all the lost pieces, heart will feel deep in real.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Hey, yeah, yeah, you're the one. Hey, yeah, yeah, you're the one. Hey,
the sun goes down. Coming from a bubble to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st mountain, deep and real, what you see now.
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